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以下是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教导的圣经信息。
关于复活早晨所发生的事，虽然圣经的叙述有些不同，然而所有的细节都能互相吻合。但是有些人呢，却认为这里面有不能解决的差别。当然，圣经批评家们喜欢拿不同的叙述来大做文章。
圣经有四卷福音书，所记述的内容有所不同，每位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记录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工。但我们从这一系列新约福音书的研读中发现，这四卷书都是和谐的。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到一个重要的段落，当中显示出这四卷书的和谐。这里面所记载的空坟墓，显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查经信息，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听众朋友，欢迎您来信跟我联系，对节目提出意见和建议，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地址。好了，这次呢，我们仍然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34和35节说，唯有一个钉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啊，这是约翰，我站在那里，我看见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35节继续说，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他说，我把它记录下来，叫你们也可以信。约翰说，瞧，我在那里，我看见了，我知道我所看见的，我为所看见的做真实的记录，我把它写下来，叫你们也可以信。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36和37节继续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就是那个特别的预言，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里用的字眼与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句呢是不同的希伯来字，那是说用枪刺入，他们要仰望他们刺入的那一位。随后有血和水流出来，表示如果在耶稣身体上进行解剖的话，就会发现耶稣是死于心脏破裂。因为当心脏破裂的时候，有一个不漏水的物质会包围着心脏，当他们用枪刺入他的心然后拔出来的时候，就有水和血流出来，表示他死于心脏破裂。或者你可以说，他的心为世人的罪而破碎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38节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 我猜呢，今天有许多暗中跟随主的门徒，因为他们怕岗位上的同事嘲笑他们。我总是喜欢人呢，光明正大做主的门徒。约翰福音第19章的38到42节继续说，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真是方便了，就在附近。如果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可以看见摩利亚山的一边那个头盖骨啊，旁边有一个美丽的公园，那是古老的公园，在那里你还能看见古代用来浇灌花园的蓄水池。在那个花园里有一个有趣的坟墓，墓前呢有一道小水槽，显示人们曾经在那道小水槽上滚动一块石头来堵住墓门。我呢，个人确信那就是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那么那块石头跑到哪里去了呢？或许这些年来被人们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留作纪念品了。但是感谢神，这个故事还有下文呢。好，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玛利亚和别的妇女一起到坟墓那里，所以呢，我们不必认为有矛盾，或者以为玛利亚没有和其他的妇女一早来到坟墓那里。约翰提到玛利亚，是因为他就是那位跑回家把空坟墓的消息告诉他们的人。但是请留意，他带回来的消息是什么呢？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就表示啊，确实像别的福音书所记载，有其他妇女跟他在一起。他们来到坟墓，看到石头滚开了。所以呢，这里的记载跟其他的福音书并无冲突。关于复活的早晨所发生的事，虽然圣经的记事有些不同，然而所有的细节都能互相吻合的。但是有些人呢，却认为这里面有不能解决的差别。当然，圣经批评家们喜欢拿不同的叙述来大做文章，他们并不去证明圣经不是神的话，反而明确的证实圣经作者们一起串通，说好，我们要如实写这些故事，我们应该这样叙说。如果每个故事都完全相同，细节也都一样，那么我们就会怀疑究竟他们是否串通来写故事呢？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读这些故事，所以呢， 就排除了串通这回事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三节说，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而我们知道那门徒呢，就是约翰，往坟墓那里去。毫无疑问，抹大拉的玛利亚带着消息回约翰家的时候，约翰呢在家里。因为在第十九章里提到约翰带玛利亚去他的家，玛利亚呢住在他家。于是彼得和约翰往坟墓那里跑，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四节说，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我不知道约翰为什么把这段记录加进来，可能是夸耀自己吧。他是个年轻人，所以他呢的确跑得比彼得快。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说，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希腊文的结构显示，那块缠裹着耶稣的细麻布是一圈一圈环绕的形状放在那里的，好像里面有个身体似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七节说，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所以他们能看到在细麻布里没有身体。当然这产生了都灵耶稣裹尸布的问题了，究竟这是否真的是那块包裹耶稣基督的裹尸布呢？有许多人相信确实是裹耶稣基督的裹尸布，而我呢却不太相信。因为约翰福音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细麻布头巾放在一个角落。都灵耶稣裹尸布具有着整个身体的形状，包括他的头。那么到底那是不是包裹耶稣的裹尸布呢？我就感到非常怀疑了。我认为主故意的允许那些与基督的生活和侍奉有关的遗物，随着年日的消失，逐渐的被世人所遗忘。因为他知道世人倾向于敬拜那些物件，神不要我们敬拜物件，他要我们敬拜他。有些学者说，安提亚的圣杯是耶稣和门徒在最后的晚餐喝的那个杯子。其实呢，耶稣并没有用过那只杯子，我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些个歪曲圣经的人曾经出售十字架的木片有好几年，人们在当时能买到十字架的木片，当然了，那些木片是在西元四百年开始出售的，他们把这些木片完全的卖完了，如果把那些木片凑在一起，那就可以盖一所大房子。某人指出，那些木片多的能够盖房子了。所以呢，歪曲圣经的教会会发展出十字架神迹性增多的教义。所以按照这个十字架神迹性增多的教义呢，每次出售一块木片，就有新的十字架产生。这样呢，他们就能继续去卖那些木片了。哎，这真是可悲呀，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对世人来说竟是那么的困难，而需要去拜一个物件。所以呢，就极容易形成一个偶像或者是拜偶像。拜任何物件就是拜偶像。圣经禁止这样的事情， 但是世人呢却倾向于拜偶像。就是因为世人倾向于拜偶像，所以我的确觉得主故意让这些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东西消失，包括可能被他摸过的东西，彼得从鱼的嘴里拿出来的硬币，所有的这类东西。我相信主是故意把这些人制作的东西拿走，免得我们落入拜偶像的光景中。当一个人开始敬拜人造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显示了两点。第一，他显明人失去他生命里神的大能与同在的意识。一旦我敬拜人造的物件，表示我失去神同在的重要意识，也表示我渴望获得丧失的东西。于是呢，我借此获得提醒，知道神过去的作为。偶像崇拜的行为往往说明一个人的属灵经历的层面降低了。当然，就像有些人对人所制作的都灵耶稣裹尸布存着无比的崇敬，并认为它不可思议。所以我认为主是故意允许这些东西被遗失了，或者是被丢弃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8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彼得已经进去了，看见就信了。约翰记录下他所相信的事，当他看见衣服在那里的时候，他明白耶稣一定复活了。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9和第10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可能是回去告诉玛利亚他们所发现的事，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住在约翰的家里。我认为有意思的是，经文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但耶稣曾经告诉他们他要在第3天复活，可是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约翰福音第20章的11节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现在约翰和彼得跑进坟墓，他们进去看见裹耶稣的细麻布在那里，于是他们回约翰的家。玛利亚告诉他们坟墓是空了之后，他再一次回到坟墓那里，这次呢是单独去的。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11到14节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我觉得这里挺有趣的，就是玛利亚对天使不感兴趣。这两个人穿着白衣坐在那里，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如果你看见天使，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啊，我们都会感到很惊讶，我们会深感好奇。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的心渴望耶稣的时候，连天使也不能吸引你。玛利亚渴望找到耶稣，她要的是耶稣。而当你的心渴望耶稣的时候，连天使也无法取代你心中的渴求。于是他转身离开天使，对天使不感兴趣。我想要我的主。这时候呢，耶稣站在那里，他却认不出他来。挺有意思的，看来当时他们确实无法认出耶稣基督。似乎这个难度是在于看的人这一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那两个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伙伴，当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来。圣经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换句话说呢，这里面关系到一个实际的属灵事情，是神使他们认不出耶稣。直到耶稣掰饼后，他们可以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才认出他来。我们读下一章，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要看到当耶稣在海边为他们烤鱼的时候，经文再一次记载说，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或许他的外表已经有所变化，单单从外表并不容易认出他，因为他是在复活的身体里。玛利亚不知道他就是耶稣，他想也许他是个园丁吧，站在那里。可能那时候是清晨，因为他哭得太过悲伤了，泪水模糊了视线。虽然他没有认出他的外表，却肯定能认出他的声音。首先，耶稣对他说的话和天使说的一样。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你想啊，耶稣对玛利亚说，为什么哭？是因为他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哭吗？当然，他知道他是为什么哭的。老师在教学法里面呢，常常使用问题。那么，不是老师不知道答案，而是想让学生去寻找他们所知道的，或者让他们表达所知道的答案。提出问题，这是个很普通的教导方式。我们的思想往往是有点懒惰，当有人提出问题的，他们说这究竟是什么啊？那么你就会动脑筋去思想，然后才能回答呀。这是个很普通的教导方式。所以呢，如果说耶稣是为了获得答案才问问题，这是不合圣经的，很明显的错误。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回我们来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0章，请您到时候继续收听。
耶稣基督个别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正如他向我们说话一样，虽然数以千万计人宣告耶稣是救主和主，但他们个别与主的关系是亲密的。就像查克老师所提到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在耶稣基督复活后立刻受到考验。好，待会儿请听查克老师的总结，请别错过。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分享门徒怎么样回应主的复活，请记得准时收听，并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认识主复活的真理。您要是想与查克老师联系探讨神的道，请透过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愿主与你同在，赐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愿你知道主的同在提醒你主时刻与你同在，但是也盼望你透过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能意识到主的同在。愿你在这个星期中与主同行的时候，借着主的圣灵经历到与主深深的、丰富的密切和交通。好，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